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耶利米书23:30-26:13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真假先知之间实在有天渊之别，就好像康比和麦子的分别一样。麦子是营养丰富的谷物，可以用作食粮，康比就完全不可以食用了。传福音实在是一个重任，因为我们的生活见证言行是否一致，是会直接影响别人的。不是令他们来接受福音，就是令他们抗拒福音。我们无论是在讲坛上面宣道，在课室里面教导，亦或和亲友分享见证，我们都必须言行一致，不偏不倚的见证神的道。朋友和邻舍听你分享福音的时候，他们会特别注意你的生命见证。如果发现神的道根本没有改变到你，那他们又怎会接受呢？以生命活出福音呢，是更有效的你去传福音的方法。犹大人以嘲笑的口吻对耶利米说，耶和华有什么默示给你啊？他们嘲弄耶利米，其实亦嘲弄着神。因为耶利米所宣告的信息是令人沮丧的审判，不过又是铁一般的事实。如果他们肯接受这个现实，一早就悔改归向神了。你有没有试过抗拒或者嘲笑一些、要你来去改变的说话和提醒？在拒绝或者嘲弄别人对你的教训之前，不如自己先三思一下你的生活、你的心思、你的动机。在主前597年，犹大王约雅根被掳到巴比伦，西底家就成为傀儡皇帝。一般情况之下，皇室人员和军中领袖呢，亦必然会被掳成为阶下囚，免得他们会行使权力去策动叛乱。至于技艺优秀的工匠铁匠呢，就成为了建设巴比伦的人才，所以一并的被掳去巴比伦。耶利米在耶利米书22:24-28那里就曾经预言这些事必然发生。好的无花果代表被掳去巴比伦的犹太人，不表示他们本身是良好的国民，只不过他们的心仍然尊敬神，所以呢，神亦必定看顾他们，带领他们归回故土。至于坏的无花果呢，就代表那些仍然留在犹大国或者逃亡到埃及的人，他们自以为是，认为留下在犹大或者逃走去埃及呢，就可以蒙福。但是事实和他们的想法刚刚相反，神乃是要藉被掳的过程锻炼他的百姓，看顾赐福给他们。 我们可能会认为生活顺利就是蒙福，不顺利就是受咒诅。但是呢，如果艰难困苦可以令到我们更加坚毅，那逆境亦可以成为一种福分的。万事顺利如果令我们离开了神，那它就变成是一种的咒诅。因此遇到困境的时候，求神帮助你可以为神刚强起来，而生活顺利的时候，亦求主教导你善用机会去服侍他。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大人都蒙神眷顾，他们虽然被掳身处异乡，却不至沦为奴隶，甚至还可以经营生意，有自己的住所，有些甚至能够在巴比伦的政府当中担任要职。但以利就是其中之一。耶利米书第二十五章的信息宣讲在主前605年，就是尼布甲尼撒王正式掌权的那一年。由经文第三节来看，耶利米先知他的使命呢就开始于主前627年。早在秘掳70年这件事发生之前，他一直宣讲呢已经有整整20年的时间了。你可以想象一下，20多年来不断宣讲同样的信息，又不断受人拒绝，滋味到底是怎样呢？耶利米的遭遇呢就是这样。因为他将生命奉献给神，所以无论别人怎样反应，他都坚持到底，继续宣讲这个唯一的信息，就是你们各人要回头，离开恶道和所作的恶。虽然我们是会拒绝神，而神却一直深爱我们，所以让我们为到神不变的大爱而发出感谢。我们同时亦都要好像耶利米那样对神忠心不渝，无论人的反应是怎样，我们都忠心继续为神作见证，回应来自神的呼召。犹大并不是唯一饮神愤怒之杯的国家，耶利米指出这样的国家其实还有很多，他们必定要饮神愤怒的杯，遭巴比伦所蹂躏。最后巴比伦本身亦会因为他们自己罪恶深重招致灭亡。耶利米书第26章描述的事件发生在主前609年至608年期间，比起第25章记述的事件其实发生得更早。约押敬王是一个崇尚物质又自私自利的君王，他曾经压迫无辜，草菅人命。第26章主要就描写耶利米怎样经历和面对生命中的试炼。神要耶利米一字不可删减，是原原本本的讲出神的说话。那可能就表示呢，耶利米曾经认为有些说话可能招致大家与他为敌，或者呢讲得太过严厉苛刻，令他被扣上卖国贼的帽子。于是呢，他想过想删减下部分的内容，但是神就很清楚命令他不要为到迎合自己的意愿、听众的口味或者身处的环境而尝试改变神的说话。今天我们都一样，不能够为到讨好某某人去删减神说话中的重要部分。示罗是以色列人占领迦南之后所设立会幕的地方，在主前1050年就被非利士人所毁灭。我就必使这殿如示罗，所指的是耶路撒冷和圣殿必定遭受毁灭。祭司和假先知听见这些说话就勃然大怒，因为圣殿是他们权势的来源，人民敬畏圣殿，他们同时受到尊崇。耶利米说圣殿必遭毁灭，毫无疑问挑战着动摇着他们的权势。主耶稣亦预言耶路撒冷和圣殿必遭毁灭的事，亦曾经因此激怒当时的宗教领袖。耶利米因为预言到耶路撒冷和圣殿被毁，就被人冠以卖国贼的名字。那些所谓勇气可嘉的爱国者呢，他们就主张和其他国家结盟对抗巴比伦，维护国家的独立。跟着下来，我们继续研读耶利米书26章20节到30章9节的内容。 耶利米书26章20至23节经文记载，又有一人奉耶和华的名说预言，是基列耶林人，是玛雅的儿子乌利亚。他照耶利米的一切话说预言，攻击这城和这地。约雅敬王和他众勇士众首领听见了乌利亚的话，王就想要把他治死。乌利亚听见就惧怕，逃往埃及去了。约雅敬王便打发阿甲波的儿子以利拿丹带领几个人往埃及去，他们就从埃及将乌利亚带出来，送到约雅敬王那里。王用刀杀了他，把他的尸首抛在平民的坟地中。这段经文记录了奉神之名去宣告耶路撒冷将要灭亡的另一位先知乌利亚他的殉道事件。之所以记载这件事呢，似乎是为了刻画耶利米作为先知的使命是几咁危险。同乌利亚一样，预言耶路撒冷的灭亡对于耶利米来讲呢，是冒上生命危险的事情。经文突出了耶利米的使命意识，他依然无畏无惧的传讲审判的信息。耶利米书27章的信息呢，再一次向列国宣布要他们降服于巴比伦。耶利米书27章2到3节，耶和华对我如此说，你作绳索与轭加在自己的颈项上，直那些来到耶路撒冷见犹大王西底家的使臣之手，把绳索与轭送到以东王、摩押王、亚扪王、推罗王、西顿王那里。神提醒列国，神是造物之主，他有权选择要将权力给哪个就给哪个。耶利米书27章6节，现在我将这些地都交给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我也将田野的走兽给他使用。虽然神很清楚地要列国屈服于巴比伦王，但是他们并没有听从。如果他们肯听，就能够拯救上万人的性命。耶利米书第28章是有关轭的预言，假先知哈拿尼亚驳斥耶利米的预言，他主张说自己说的才是真正来自神的说话。耶利米书28章2到4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已经截断巴比伦王的轭，二年之内，我要将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这地掠到巴比伦的器皿，就是耶和华殿中的一切器皿，都带回此地。我又要将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耶哥尼雅和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一切犹大人带回此地，因为我要截断巴比伦王的轭，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利米已经讲得很清楚，哈拿尼亚并不是神的先知，他在这里是欺骗百姓。根据第10至11节的记载，哈拿尼亚将耶利米颈上的木轭拿下来整断，然后说耶和华如此说，二年之内我必照样从列国人的颈项上截断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轭。而为了审判这个假先知哈拿尼亚，神话他会在一年之内就死亡。耶利米书28章15至17节，于是先知耶利米对先知哈拿尼亚说，哈拿尼亚，你应当听，耶和华并没有差遣你，你竟使这百姓倚靠方言。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看啊，我要叫你去世，你今年必死，因为你向耶和华说了叛逆的话。这样先知哈拿尼亚当年七月间就死了，正如神所讲的，哈拿尼亚当年就死了。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耶利米书29章1节记载， 先知耶利米从耶路撒冷寄信与被掳的祭司、先知和众民，并生存的长老，就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的。第二十九章记载了耶利米在约雅根作王时候写信给被掳的百姓，而这件事呢亦记载在列王纪下二十四章十到十六节。犹大被掳呢要在十一年之后发生的。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四到六节记载，信上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一切被掳去的，就是我使他们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如此说：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女儿嫁人，生儿养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至减少。神命令被掳的百姓定居巴比伦，其中一个目的是为了铲除对假先知的预言所抱有的期待。如果他们听信假预言，当这些预言没有得到成就，他们的失望就会变成挫折，甚至令他们陷入更悲惨的光景。而另一个目的就是使他们藉着信服命令而悔改认罪，而且表明只有神的恩典才能够令他们得以恢复。耶利米书二十九章七节：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这一节的意思就是要为你们居住的城求平安，并且祷告，不要背叛，不要煽动叛乱，定居下来成为守法的良好公民。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节记载：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七十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迎回此地。神说明了被掳的确切年限，向选民去保证神没有弃绝他们，将来是会带他们回到故土的。在巴比伦的假先知否定耶利米的信件，说这些不是从神而来的信息，他们甚至还写信去耶路撒冷说神已经任命一个新的祭司，他们要耶利米收声。耶利米书二十九章三十至三十二节记载，于是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当寄信给一切被掳的人说，耶和华论到尼希兰人示玛雅说：因为示玛雅向你们说预言，我并没有差遣他，他使你们倚靠方言，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刑罚尼希兰人示玛雅和他的后裔，他必无一人存留住在这民中，也不得见我所要赐予我百姓的福乐，因为他向耶和华说了叛逆的话，这是耶和华说的。当然，神宣告是要审判假先知。神在历史上所讲的说话都令人印象深刻。神话给犹大知将要发生的事，是因为他们犯罪，而神必定要审判罪。很多人认为新约的神和旧约的神不同，其实不是，神从来都没有改变过。神不单止在历史当中说话，神亦都藉圣经来说话。彼得后书一章二十节：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第一要紧，即是说最重要的，就是一开始要学识的事情。关于这节经文，往往有两个的误解。第一，当你读预言的时候，是必须考虑全部的预言，不能够单单拎其中之一就排除了其他的预言。这个讲法是正确的，但是这样并不是我们今天这段经文所要教导的事情。第二方面，有人说你不能够按自己的意思来解释预言，这样不单止剥夺了前面那个解释的自由，亦都剥夺了神给人的自由意志。这个不是彼得的意思，他不是说神启示的结果，而是他要指出神启示的本意。圣经的说话是不可以按照私意来解说他的本意。 古时的先知无论他写下来的或者讲出来的预言都不是、要给他们去观察到底结果如何，只是神怎样讲他们就必须怎样讲。当我们研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呢、有一种放低自己的想法的态度。我意思不是说要承认自己一文不值，我们是罪人。我意思是说，我们要将自己的意见、自我意思、自我观点都放低，好好地聆听神要对我们讲什么说话。这些呢亦正是耶利米时代的祭司、先知和首领他们所容易忽略的事情，亦是会成为我们的问题。每一个人都要将自己的看法、自我的限制摆在一边。神是全知的神，神知道所有的事实和背景，很难相信呢竟然有人呢去评断神。渺小的人竟然大胆的在说，主啊，我都不确定你真的在天上。如果你在天上好像我这么聪明的人，怎可能会觉得你不在那里的呢？这样说话的人实在是过于自大了。如果有一只的蚂蚁爬入我家屋，爬上我张凳，望住我跟我说，我不喜欢你家屋的建筑，我不喜欢你种花花草草的风格，我又不喜欢吃你煮的东西。嗱，你知道我会点样对付呢一只嘅蚁吗？我会将佢咧由我张椅嗰度一弹弹走，或者将佢踩扁。这个就系蚂蚁嘅结局啦。不过神对人系满有慈悲怜悯，神唔会将我哋踩扁，神会继续俾我哋机会。耶利米书第30-39章系呢一卷书嘅第四个主要部分啦。包括了对以色列12个支派的预言，亦包括犹大将要被掳的信息。这段预言并不是按照年代顺序而排列的。这几章的信息是耶利米对犹大最黑暗时期所讲的预言。不过无论国家有几咁黑暗，耶利米依旧传达出鼓励的信息。这个时候尼布甲尼撒的大军呢已经在耶路撒冷的城外，绝对不是开玩笑。这次尼布甲尼撒是会摧毁这座城，烧了圣殿的。而耶利米被逮捕就被人锁在监里面。自从他和假先知发生冲突之后呢，已经过了7年了。事情就是这样静悄悄的继续进行，逐渐显示出耶利米的信息其实是正确的。假先知哈拿尼亚他说过，巴比伦的武力会在2年之内瓦解，但是7年都过了，巴比伦现在就在城外，他的军力并没有瓦解的迹象，反而要攻入耶路撒冷城。圣殿的器皿并没有被送回到殿中，耶哥尼亚亦不会回到城内，情况是每况愈下。犹大国的生命已经接近尾声，耶路撒冷已经在巴比伦的阴影之下。而这个罪恶国家当中，那些反叛神的、拒绝聆听神话语的人，他们将先知耶利米困起。还有比现今更加黑暗的时刻吗？还有比现在更令人绝望的环境吗？就在这个时候，先知耶利米的信息再度响起。他不再唱低音，他要唱高音，并且要高声唱出。他从黑暗进入光明，黑夜已深，早晨就快要来了。耶利米书30:1-2，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将我对你说过的一切话都写在书上。耶利米要将预言写低，他被困在监牢里面，不必再在主日早晨出去讲道了。耶利米书30:3-5记载，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使我的百姓以色列和犹大被掳的人归回，我也要使他们回到我所赐给他们列祖之地，他们就得这地为业，这是耶和华说的。以下是耶和华论到以色列和犹大所说的话，耶和华如此说， 我们听见声音是颤抖惧怕而不平安的声音。百姓已经听到耶利米讲出没有平安的讯息了，但是假先知就说平安平安，事实却是没有平安。耶利米书30:6-7，你们且访问看看，男人有产难吗？我怎么看见人人用手参腰，像产难的妇人，连面都变青了呢？外在那日为大，无日可比，这是雅各遭难的时候，但他必被救出来。耶利米见到耶和华伟大的日子就要来到了，包括以赛亚在内的其他先知都说那个是黑暗的日子，并没有光明，百姓是要经历大灾难的夜晚之后才见到光明。其实神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还未曾看到大灾难时期比你们现在所经历的苦难更加难受的。耶利米书30:8-9，万军之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从你颈项上截断仇敌的轭，扭开他的绳索，外邦人不得再使你作他们的奴仆，你们却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和我为你们所要兴起的王大卫。在那个可怕的患难时期，以色列的百姓是会回归故土，耶稣基督是会从死里复活，在神的国度那里来治理他们的。关于经文的讲解研习呢，我们今天会停在这里。听众朋友对节目内容所分享的有不明白的地方，或者进一步了解的地方呢，你都可以主动的提问，让我们更多的交流切磋。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啦！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